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儿啊特别的有力量感哈。armor 就是盔甲、装甲、防弹钢板，还有就是呢在感情、社交等方面的一些防御的措施都叫 armor 哈，
全副军装。
这个词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三节里面就被用到，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Ephesians chapter 6 verse 10 to 13. Finally,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his mighty power.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so that you can take your stand against the devil's schemes.For 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but against the ruler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is dark world, and against the spiritual forces of evil in the heavenly realms. Therefore, take up the whole armor of God,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withstand in the evil day, and having done all that, to stand firm.
一位叫做麦子0118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正儿老师、木星你们好，我遇到了一个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爸爸朋友家的孩子呢现在一直都沉迷于谈恋爱、打游戏这种非常虚拟的世界里面，以致迷失了自己，甚至无法按时完成学业。他的爸爸呢就来跟我的爸爸交流，我的爸爸就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些建议会像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个没有办法自己下水的摊子，有再多的方法都是没有实践能力的，其实是无效的。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主给了我一些经历的恩赐，让我开始明白，如果我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外界的认可、外界的评价，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获得内心的满足。当我外在的荣誉肯定越丰富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越空虚、越孤独，所以我不得不通过虚拟的世界来获得身份的认同。那个时候我就不得已的受到了网络以及衍生出来各种工具的捆绑。这些认识呢也是包括我听了正儿老师的一些课程，以及我在信主之前有学一些心理学的课程之后我的一些总结。所以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想从根源上解决掉这些成瘾的问题，那需要连接到生命的源头，就是与上帝建立一个健康的和谐关系。但是我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哈，我身边的人都不信主，甚至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大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所以当我一旦提到任何有关于上帝、有关于神、有关于基督的词汇的时候，就会引起他们抵触的情绪。如果我们不提呢，他们就会归结为，哎，你那都是心灵鸡汤，治标不治本。哪怕看到了我生命的改变，他们可能也会归结为这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但同时呢，我也有极大的机遇，就是我所处的环境，大部分人呢是在外求学，又或者是在外面来工作，家庭非常的优越。但是我们整个的教育体制下来呢，让我们内心非常的空虚，我们没有信仰。所以呢，我一直对这样的一个人群有负担，想要去帮助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但是我发现最多的就是只能跟他们起到一个舒缓安慰的作用，并没有像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改变、有更除的医治。我每天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引到基督面前，让他们正确的认识这个信仰。我又给一些比较不排斥的朋友发相关的属灵书籍。经过祷告一段时间呢，我还是决定把这个问题写信告诉你们，询问一下像我这样有生命负担的人，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行，该怎么去开口传福音，怎么跟他们去提基督的爱的医治，或者最开始我怎样才能先排除这些人对于信仰的排斥。收到这个姐妹的信的时候，我特别的被激励，因为至少说明神真的在兴起他的工人们，但是工人们也需要被装备啊，需要穿上全副军装。
这位亲爱的麦子姐妹呢，我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其他的馒头的听众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你是在为神的国度、在为他人的灵魂在寻求 帮助和指引。这和以前啊，我们自己个人落在我们自己的辖制里面，我们自己的软弱当中，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飞跃。因此我们为你献上感恩。但同时呢，我也想，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会误以为传福音就是要把人，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福音的流程要给别人讲清楚，就是传福音了。但是 Corey Ten Boom 就是彭科利，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讲过，说我们要时时刻刻务要去传福音，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可以用嘴讲。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是最后一步。
对，也就是说其实你是整个福音的载体，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你与人的交往的过程都是时时刻刻在流露福音的。因为福音就是像那个宝贝装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它不会不发光，除非我们把它隐藏起来。但是福音的大能，它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的。因此呢，我会鼓励你，除了为你的这些朋友们祷告的时候，你在一个完全不信的环境里面，其实是最容易发光的。怎么个发光法呢？就是用你自己的信主之法啊，在罗马书你好好的去研读一下，说哎呀，我最近因为特别多的在研读罗马书，我在思想保罗他果真是得了福音的奥秘的启示，他能够透过在罗马书里面一个非常有逻辑层层推进的一个方法，让我们所有有关于福音真理的一些问题都能够一一的得到他的解答。所以我会鼓励小姐妹好好的再去研读罗马书。那对于你自己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其实言语口头的传福音往往是在制药的一个关头，就是你不说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更多更多的时候是别人主动来问你说，我觉得你与人不一样。比如说你的目标不单单是要跟人传福音，你的目标是要去爱这个人，要用上帝的爱去爱你身周围所有的人，那这个就好办了。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环境是不允许你去爱人的，关心人的，去体恤人的软弱的。你在信件当中说到说，你对这些人呢，其实是有做到一个缓解他们的忧愁，去安慰他们的一个作用。我已经看到了你真的有在做，但是是不是只是肤浅的安慰呢？显然不是。你可以在每一次去真的安慰他们的时候把福音的意义带进去，同时也可以告诉他们说，可能我现在为你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你真的关注他们的压力，他们的挑战，他们现在面对的苦难，他们关系的扭曲，或者他们灵魂的破碎的时候，你有一种从上而下的这种怜悯之心，让他们透过你跟他们的对话，你关切的眼神，还有你愿意去询问他们的生活的态度，会发现说，真的吗？真的有一个人不出于任何目的的想要来爱我吗？如果你的目的是说，我今天接近他，我就是要跟他传福音，其实也是很有目的的。
其实对方会很容易而且很快就捕捉到你的动机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关门。为啥呢？就像我知道，哎，马上看着有一个传销的人来我们家了，我肯定第一反应是关门关灯，我们家没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家。这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我们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目的性太强，甚至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流行的是，你只要把一个人带进教会，这个人就要觉知受洗了，这就是你结的果子啊！你在天上就大大的有奖赏。有没有错？没有错，神一定会奖赏结果子的人，但是结果子不是按人数，而是按质量。我自己在给麦子姐妹回信的过程当中，我问了她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所有在这个传福音问题上面有疑惑的弟兄姐妹们去思考。第一，全能的上帝明明可以分分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到来不是单纯的讲道，而是生活出可效法的榜样，这给我们传福音什么启示？第二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只有12个门徒，而不是召集上百上千？他与这12个门徒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活出基督的新生命，让门徒可以效法跟随，扎扎实实的把神的道扎在他们的心里，这给我们传福音什么启示？第三个就是哥林多前书3:6，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第四个就是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于我们努力传福音而不接纳的人，主耶稣要我们离开，是放弃这些人呢，还是把这些人交还给主？这是我给这个姐妹的四个问题。她也给我回了一封信，她说今天借着圣灵的感动，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重新回到了曾经让我觉得非常压抑的环境。当我看到当年的处境，那种压抑的感觉重新回来。这种压力其实不单单是我自己私欲贪婪所导致的，我发现我的上一封邮件里有太多的骄傲，认为我有能力靠着自己去改变，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今天变得好起来，收获的平安喜乐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他救我脱离了险恶，而不是我自己有能力靠着我的能力，可能只能够给他们安慰，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救他们脱离这些险恶。我该怎么带他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我能做点什么？这个姐妹的回信让我觉得她对于我的问题有一半懂了，有一半还没懂，就是没有真正的理解我在问他问题的时候的一个深度。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寻求的生命，他还有一个负担，就是我要让他们认识主。但是其实就像我在给他回信当中所提到的，就是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们生长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学会与神同工，但放手交托。
是，其实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器皿。我们也常常讲，很多时候事工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这个事工难处在哪里，而是说事工没有果效。我们会看到说，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神你就没有看见我结出一个果子来？或者是我天天都在期待看到结实百倍的那个状态，为什么神总是没有让我看得到？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衡量事工是否有果效的话，你们看看主耶稣，他钉上十字架那一刻，所有他带领的那三年陪吃陪住一起成长的门徒通通四散了，没有一个人在他跟前。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失败的夫子吗？真的，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带领了一群懦弱的人，在真正他需要支持看得到这个信心果效的时候，人都不见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整个事工是在神的手中，他更看重的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福音是什么。我们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曾经问过，就是如果你用你自己的话，你能够讲福音是什么吗？福音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完成了神公义的需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单单只是一个一味的爱，同时也是满足了神对公义的需要了。因此呢，每一个参与在恩典工作的人都要同时具备这两个，就是公义的需要，很有可能要为这一个事情受苦，你要在长长久久的忍耐当中看到不结果子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工，你要相信你要交托给神。同时呢，你要明白你要活出来的就是福音本身，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载体。如果你已经 get it， 你在你的信件回信当中说，你说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这非常的好。那你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是看见人的时候愁眉苦脸，愁容密布在你的脸上，让人觉得哇，这个人一看见我们，他心里面就是痛苦的，就是煎熬的，就是没有喜乐的。就好比我们做父母亲的，看见我们不成长的儿女，我们见到他我们就摇头，然后我们就说真的是没有出息啊。你越这样，你这个儿女越远离你，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你面前抬起头来，因为他知道我永远在我的父母亲的心里面根本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但是如果你每天学会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这些人，你不单单对他们有怜悯，你对他们有爱，每一次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你会有喜乐，因为你知道他们是神所爱的人，而你的工作就是去爱他们。我相信说，没有哪一个人会愿意伸手去打一个笑脸人。你的真爱，你对他们的真实的关爱，以及你能够透过神的眼光当中看到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些美好的可取的神所看重和赋予他们的地方的话，我也相信这些人愿意跟你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去接触。
麦子姐妹呢也说，她自己啊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安慰，那就靠着神的爱给足他们安慰。当你给足了他们安慰而不是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更容易来到神的面前。
是，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